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随机放映，我是 Victor。
我是周末很繁忙，然后抽空和 K 一起来录电台的周叔。
我是在深圳回长沙之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马的，和周叔一起录节目的 K。
我是没什么自我介绍的 Perry。
那么今天我们也不算随机，就是给大家找了，给大家带来三部关于这个粉丝或者是追星相关的电影。那么因为这个主题是 Perry 建议的，那么请 Perr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部电影吧。
给
我们介绍一下要聊的内容吧。
给我们介绍一下要聊的内容。
可以的，行，多谢这个 Victor 的介绍。这个录这一期的起因呢，是来自于我本人，是吧？我本人作为一个这个韩国女团爱好者呢，就是对这个偶像文化以及这个粉丝追星的心态，因为我之前是有个师兄曾经追过星啊，就都比较感兴趣。然后呢，就是之前在看完金敏的这部《为麻的布屋》以后呢，就想着就可以借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情节，然后再结合当下比较火热的这个虚拟偶像呢，就是来聊聊什么是偶像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企划呢，其他成员也都知道，就是已经拖了很久了，然后最后就是确定下来了。从最终的就是最开始的就是从为麻的布屋起个头呢，然后就变成了看为麻的布屋以及这个英格丽象激情，最后又加上一部这个关于利益周的一切，最后变成了聊这三部电影的一个主题。但这三部电影呢，虽然它或多或少都提到了这个偶像，然后或者网红或者歌星，但是其实除了这个英格丽象激情之外呢，它的就是这部电影的主旨其实都并不是在探讨偶像这个话题的，他们各自都有比较就是很有趣的主题。所以说总结下来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怀着办一期这个特别企划这么一个想法呢，最后我感觉啊是又回到这个随机放映的初心上来了。
初心。
对，我们其实我刚才跟邹苏和 K 聊的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英格丽象激情还是蛮符合这个我们这个主题的，然后我觉得莉莉周不符合，然后可能我听可能 K 可能跟我的观点可能比较相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邹苏他明显跟我是反着，他觉得英格丽象激情是完全不符合的，然后反而就莉莉周是符合的。然后刚才听 Perry 说的话， Perry 觉得只有英格丽象激情符合，那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或者至少我们四个人的就对这个主题还有哪个电影符合这个主题还是很有分歧。我觉得这个
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说，当初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是我想的是不会有一个专门去讨论这种偶像文化的一个电影，除非它是纪录片。然后我当时的想法，我当时的想法是说我们看好多个电影，然后每个电影里面都会有一些关于偶像文化的一些切片，然后那个电影可能本身的主题并不是，对，那个电影本身的主题并不是讨论那个偶像或者和并不是主要去讨论偶像这个东西的，但是它会有一些跟偶像相关的一些不同，比如说不同国家的电影表现出不同国家的粉丝和偶像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特征，然后我们是围绕这个去聊这个企划，我当时是以为是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你们，然后就是我今天加入会议之后，我发现好像我们的想法还是有点出入的。我不是说英格丽象激情它是完全跟那个偶像文化没有关系的，我只是说就是根据我当初设想，它好像也不是这种关系的。
对，其实根据我当初设想也不太一样。Anyway 就是。本期呢，我们将会依次聊这个《为麻的布屋》，然后呢是《英格丽象激情》，最后是关于利益周的一切这三部电影。我初步计划是按这个顺序来聊呢。 当然主要节目还是要关注这部电影本，就是这三部电影本身的内容，然后就是说在讨论的过程中随机探讨一些关于这个偶像的话题。行，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未麻的布屋开始。那我这里要不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个简要的剧情。这个就是引用自豆瓣。
はい、5秒前、4、3、2。
就是当红三人少女偶像团体 Charming Bird 面临解散，其中的这个核心成员为就是雾月未麻，也就是我们主人公，在这个事务所的安排下呢，就是打算退出团体，然后从偶像转型成为一名这个电视剧演员。但是万事开头难，对于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呢，他在这个就是转型电影就演员的过程中承受了压力，而且非常的闷闷不乐。与此同时，就是退出偶像团体的未麻呢，自己本身也收到了各种的恐吓信，然后以及他的经纪人田所先生，还被这个极端粉丝给袭击，而且他还看到了一个以自己口吻在网站上写日记的一个神秘人，这些都让未麻焦虑不语，恍惚之间他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未麻的苦恼无人知晓，贪婪的田所甚至呢就是同意这个剧组的剧本，就是要求未麻出演一场尺度极大的强暴戏，来就是说来制造话题，提升知名度。但是这次演出也成为了未麻演艺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他的出镜率开始攀升，甚至还拍摄了就是尺度非常大的这个写真。但在此同时，电视剧编剧涩谷以及曾给未麻拍下了这个裸照的这个摄影师却接连遇害，然后呢这导致这个未麻的生活变得混乱不堪，因为他一度怀疑自己有可能是凶手。就这个真相究竟如何，且听我们几位这个主播的分解。行，
真相只有一个。
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就怎么说呢，最早在这个影院放映的时候呢，大家关于它的情节就有一个这个非常多的讨论，因为这个金敏在拍摄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他使用的这个拍摄手法是，这个叙事方式呢是非常的不直接，就是在电影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未麻处于一种这个现实和幻想分不清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是作为观众，作为他自己，都分不清，就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哪些是真的，然后是哪些虚幻的，所以说在观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也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观影体验吧。然后金敏在这部电影中的这个叙事呢，做的其实也，个人感觉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就想问问这个大家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因为就怎么说呢，就是某 K 姓观众就是曾经说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整夜睡不着觉，然后中午这个某位观众也曾经透露给我说，哎，是昨天中午还是今天中午透露给我说自己现在已经在看了第二遍还是第三遍之后已经完全理解了这部电影，所以说就是想听其他人聊一聊对电影的一些理解，或者要不大家就先说一说，就是 我想看大家先聊什么呢，就是先聊一聊，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要不我先说一下，我今天中午是我二刷一遍之后，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转头我跟你说，我应该已经看明白了，我没有说我完全理解，我只是说我看明白了。我说我看明白是，其实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在报告厅上放完之后，大家一起讨论，然后讨论剧情什么，然后我是说，就是我现在觉得当时大家说的应该对，当时可能我跟大家吵得比较厉害，但是我现在觉得大家说的应该是对，就是
当他说啥我都已经有点忘了，讲道理。
其实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我记得肯定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的，但是跟我现在想的是一样，就是。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魏麻他的那个
经纪人
那个叫什么来着？
什么美？刘美酱。
哦，刘美酱。然后他刘美酱他那个自己就是想他自己不甘心自己的演那个唱歌就是偶像事业然后停了，然后他也不想让魏麻偶像事业停了，然后他就去他就相当于他也有点那个。精神病，然后魏麻有点精神病，然后他去设计陷害魏麻，然后最终想伤害他。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我在看，应该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之前不觉得是，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故事，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确实是这样的。
嗯，
对。然后我看了，就是感觉首先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悬疑故事嘛，因为至少我第一遍没看明白，那肯定不能说它是一个坏的故事。然后而且就是说看完之后确实能够引发很深入的讨论，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他关于粉丝文化或者是偶像文化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对日本的这个偶像文化也理解不是很多，所以也不知道就是可能。觉得还是挺独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这些就是因为我今天看着也在想，就是像这种像日本这种一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CHAM 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偶像团体嘛，他们说之前就是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就甚至没有上过什么榜单之类的，然后他们也就平时在一些那种小的体育场就是演出，然后但是就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挺可能有点就是挺普通的一个偶像团体，但是还有非常多也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一些这种比较狂热的粉丝去追他，然后或者说会有一些那个一些人就是去对他们指手画脚，这些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挺独特的一种文化。因为我是觉得你说如果在无论是在欧美还是说在国内，我感觉一个要么就是一个明星他就非常火，然后他有很多粉丝或者有一些黑粉然后什么的，但很多黑他，但是他因为他很火，然后他比较成功比较有钱，他就能够比如说请那种公关团队来帮他处理这些事情，或者请保镖来那个防止有人去整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成功的就是很不成功的明星的话，可能他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就是足够在乎他然后去追他或者是去那个去搞他什么的，然后所以也就没有这种问题。但是像日本这种偶像却是有一点就是他没有那么火，所以说你看那个魏麻他自己还住在一个就是很狭小的出租屋里面，他肯定是没有钱去请保安，然后所以说他去开演唱会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小混混去在那给他捣乱，但是他又没有但是说他还是有很多这种狂热的粉丝去要么就对他的那种选择指手画脚，或者是要么就是当他说要退出偶像的时候给他写那种就是威吓信之类的，就是我感觉这个文化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其实日国内其实我反而不太清楚，日韩像这种就怎么说呢， 就是偶像不一定也非要大火，他们就比如说
他们
几个人
什么 SNH48 是中国的吗？
SNH 好像是中国的。
对，那个是中国，他们
叫
AKB。
哦，对 AKB， 他们不是有那种握手券？
嗯，
然后感觉都是非常小范围的，但是
哦，不不不，那个 AKB 那个已经属于其实属于很火，就是说制作已经不算很就很小的团体了，就是说，就是这种小范围的女团，她实际上也能活下来。就首先，她这个经纪公司事务所很可能就不是很大。他可能一个事务所就三四个人，然后旗下就张罗一个团体，他比如他公司老板整天开着车带他们去跑商演之类的，你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足够，就像这个体系就大概是总共三四个人就足够形成这么一种娱乐公司了。然后他们也就是说就比如说像一些不太有名的这些，就比如说作曲家去买些歌，然后就跑商演，就反正也都能发表的嘛，就歌你也能发出来，然后平常就给什么百货公司啊、商场什么的，就是做演出什么的，就以这种形式的话，其实许多偶像他也是能活下来的。然后呢，就是但是他们的粉丝基础就是说这样的话，他其实粉丝也会有，但是很小，就是不会像我们就是日常接触的团体一样，就是动辄什么几十万上百万，你像微博上面粉丝上千万上亿的都有。他们呢，你像比如一些韩国一些小团体，他一发专辑可能就只卖几千张，就是像，但是像这种团体他也是能存活下来的。
嗯，
对，嗯，
对，
就是感觉他会有这种，我记得之前看那什么乞巧计程车里面也有这种，就是一个这种女团或者是团体，然后她没有，她很，其实她我感觉看起来她就是属于那种很不火，然后快要就是每天都要担心自己是不是快过不下去那种状态，但是她仍然是仍然会有很狂热的粉丝去追他，这个我觉得还是挺独特的一个情况。
对，
因为我感觉顶多在你说在国内的话，顶多就是一些过气明星，可能之前有那种很老粉丝，然后一直追下来，然后但是现在他粉丝少，但是不会有那种小明星，就很少会有那种小明星，但是有非常狂热的粉丝去追他，或者粉丝团体之类的。去追的，当然可能现在这个国内的饭圈文化起来之后，可能也会开始有了，但是就感觉他也是相当于是从日韩那边就是引舶来的嘛，就他
嗯，
就他还是很有那种那边那种粉丝文化特色。
对，
对，我记得我忘记了是看一个纪录片还是看一个央视的那种专题报道。反正就是有里面有一句话，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就是再小的就在日韩，就再小的那种团体，再不火的团体，也是有他的受众，他就是喜欢他的人的，因为他们会分很多种，他们非常的不单一化，就他们是有做那种非常细分的市场的，可能有一些甚至有一些非常低龄化的，就是那种团体，然后针对一些可能也是低龄的粉丝。然后有一些那种十八禁的团体，然后他们的舞就会偏热辣一点，他们就针对的是不一样，就他们有很多，还有什么很多无性别的团体啊，甚至有一些什么蕾丝团体、蕾丝边的团体，就针对的那个就是一些小众的人群，因为他们本身的定位也不是说他要讨好大众，他们本身可能那个团体就有个定位，就是要讨好一小群人。所以就是他们甚至可能是只是在那一小群人里面有知名度，也是就是甚至有时候都不发歌，只是到一些专门的舞台或者商演里面会去表演，但是还是有很多狂热的团体能追踪到他们下一场。当然他们有那种什么 fan club 啦，就是
他们应该会有日程表公布，
对，就是对，
其实有官方组织的粉头，就是把他们行程都公布出来，像这种的。嗯，
对，反正就是有，就是再小的团体就是都会有他的受众啊，有他狂热的粉丝。但是其实我看这个未麻的布屋没有把他特别当一个像是偶像 就是跟偶像有关的电影，我更把它当成了一个剧情片，就是我后面又一直在想到底就是到底后面的整个故事是什么，就是我有思考
的
几个、
哦、是的就是看理解是对的，就是我们虽然谈到偶像，但为麻布本质上它是一部就是很好的剧情片，
对、
就是、
甚至是一个悬疑片，就是我有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就是我他对偶像这个理解就是我就只想到了一点，反正就是他有首先就是他们对偶像有一种很标签化的东西，他们有他们固定的就是那种元气偶像，就是要健康向上，热爱舞台，在舞台上唱唱跳跳，就他想象的那一种样子，就是他们甚至就是应该是偶像和演员会分得很开的，就没有我们这种吃流量明星，就是谁都可以去演戏的那种，他们是分得很开，而且在剧里面啊，感觉对偶像是很固化的一个形象，就是在舞台上唱唱跳跳，然后对，然后就是我就是就把它理解到这个观点，但是我其实完全是把它当一个悬疑片在看的，就是我觉得它有特别多引我入胜的点，就是我觉得它虽然是个二十世纪的电影，但是它的一点都不过时，它的包括它的画质啊、服装啊什么的，就是画的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就是整个画面是很好的。其次是我有一直在想的几个点，就是，我最开始以为那个魏玛的布屋是那个保安，是那个奇怪的保安搞的那个部落格。后面应该是那个警，
他其实应该本身就是粉丝。
对，那个奇怪的保安应该是粉丝，然后后面我想应该是那个经纪人搞的，就是那个优美奖，应该是那个，然后只是那个粉丝保安粉丝觉得这可能是魏玛本人写的，然后他就有一直有追踪，其实后面是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也是那个优美奖通过那个部落格跟这个粉丝取得了一些联系，然后就他们联手要来搞这些事情。然后我有在想还有一个思考的点，就是那个魏玛到底有没有精神分裂，就是我在想是不是其实只有那个优美奖有精神分裂，就是魏玛其实有事实上看到一个优美奖精神分裂出来的那个偶像人物，就是那个优美奖是一个是经纪人他的人格一嘛，那他的人格二就是一个偶像的，是一个偶像，然后他本来应该也是自己也是想当一个偶像，但他把那个偶像投影到了那个魏玛的偶像身上，所以他的人的人格二就是魏玛的偶像形象嘛。我在想是不是魏玛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就是其实后面的很多感觉上魏玛也挺正常的，他可能是真实的看到了优美奖的人格二，所以就他其实是个正常人。我有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今天看完我的理解就是魏玛可能他有一点就是分不清幻想，分不清幻想和现实，还有就是他分不清他戏里和戏外这些东西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魏玛他自己确实是会有的时候会在镜子里面，或者在那种比如他在那个地铁上面他会看到一个就是穿着那个表演服的一个偶像魏玛，然后跟他说话，这个我觉得是他真的看到的，然后他很有可能把这个事情跟那个优美奖去倾诉过了之后，优美奖或者是他自己就是他比较腹黑嘛，他想要利用魏玛这种分不清现实和幻想的这么一个情况来去更加那个，就是更加变本加厉，然后让他变得更精神更加恍惚，或者说就是优美奖可能他自己精神也不正常，所以他就会带入觉得我其实就是魏玛看到那个人，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就是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那个报告厅讨论，也就是关于那个魏玛他最后一幕是他那开车的时候说我可是真的哦，就是因为那个当时是那个医院几个什么护士医生在那说这个是魏玛他自己亲自来医院吗，肯定不是，肯定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就是长得跟魏麻很像的人。然后魏麻说我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魏麻他在就是影片中他在拍那些就是很不好的戏的时候，他有点精神恍惚嘛，然后他并且他会产生一些幻觉，就是他看到一个穿着戏服的他自己，然后跟他说话，然后而且就是他就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也开始有一点产生就是到底我是不是真正我的这种感觉，然后他再去那个魏麻的布屋那个网站上看的时候，他会看到一个人就是写了很多跟他写以他自己的口吻在写那个写 blog 嘛，然后这个人写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的是就是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是明明不是他写的，而且有些事情是没发生的，然后他就天天看这个 blog， 然后再加上他遇到这些事情，然后他就慢慢的他就真的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假的魏麻，然后这个 blog 上面才是真的魏麻，然后可能那个优美讲他也许他去写这个这样的 blog， 也许他是为了让魏麻产生这种感觉，就是我不是真的魏麻，然后这个写 blog 的这个人才是真正魏麻，或者说他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就是他是真正魏麻。你看他那个就是最后那个尤美酱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他不是把魏麻带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带到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布置的跟魏麻就是成为演员之前的是完全一样的，然后那个鱼也是活的，然后墙上的那个海报也贴在上面，然后他们就是为那个尤美酱开车送他回去之前，他在车上说，就是，哎，是开车还是坐地铁？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说，魏麻，我要带你去魏麻的布屋。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没说我带你回家嘛，他说我带你去魏麻的布屋。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他在这个幽美酱心里来说，就是魏麻的布屋，就是我给魏麻准备的一个真正魏麻才居住的地方。然后就那个网站是魏麻的布屋，然后他布置着这个假的房间也是魏麻的布屋。然后就是，我把你带到这里面，然后就是让魏麻变回真正的魏麻，就是那个偶像魏麻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个魏麻他自己应该也是有一点点那个精神不正常在里面，然后他就是他自己有一点分不清那个幻想和现实，然后但是有一部分是那个尤美酱去扮演的。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有。我自己想法啊，就是如果把它单纯的看就是那个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是那个优美奖给他搞了一点什么，让他产就是我觉得魏麻就是我在魏麻从始至终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但是他可能通过优美奖，因为确实他们朝夕相处嘛，通过一些手段，不是老用一个什么吃蛋糕的什么东西的那一幕重复了很久。就是
你觉得是因为这样给他下药了什么的吗？
对啊，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下药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就是控制，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些操控。然后我觉得我在想，其实魏麻可能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只是他被那个优美奖操控了，然后他确实也在生活中，可能我觉得那个优美奖还老跟踪他，就是因为他确实知道他的很多细节嘛，他通过他写之前的那个 blog， 就是他在超市买了什么呀，什么打折不打折啊，我觉得他肯定是那个时候肯定是被人跟踪了，我觉得就是优美奖有时时刻的跟踪他，然后他应该也能感觉到背后老有个人吧，然后又加上一些可能是药物控制，我就让魏麻变成一个精神恍惚的人。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我很 confused 的就是一个点，就是各种戏中戏，我在想就是到底有没有人被在夜总会里面他被轮奸了，就是被强奸了，就是因为本来我以为就是一个戏，然后我从那个戏那一幕是我第一次看到动漫的这种三级情节，我还蛮震撼的，就是还蛮真的蛮真实的，就是我在想其实魏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有做一行爱一行，我觉得他演的还挺好的， 就是他做偶像的时候也有努力表演，然后做演员的时候也有努力在弄，就是他还是一个挺努力的人。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他有一个戏中戏，就是那个时候找那个心理医生嘛，然后就有点乱，就是到底是只是戏里面的还是真实的，他也去找了心理医生，然后说什么，我记得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是为嘛为嘛有精神分裂，他实际上他的主人格是那个杨子，只是他真实的被KTV 被夜总会的人强奸了，强奸了之后他把他幻想成是戏里面被强奸，然后幻想出魏麻这个人格。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好震惊，我以为是我要把我前面看到的这个魏麻这个人物推翻，就是真实的才是戏，戏才是真实。然后后面好像又不对了，后面还是又回到了那个可能是一个戏里面的错乱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我没有想通，想那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夜总会被人强奸了，然后受到了这个伤害，发生了一个分裂，出现了一个保护人格，还是这个就是一个戏而已，我这一点也一直都没有想得很明白。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跟你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心态，就是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是个大反转。然后，但是我今天看完，我感觉可能他其实确实就是他这里面并不是一个那种就是突然反转这种，他其实就是跟他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一开始让你以为真的是。戏是真的，然后真实的是戏，然后但是马上又就是完几乎一样的情节，他又演一遍嘛。他其实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认为的真实，实际上是魏麻的幻想，然后现在的真实实际上是戏，然后最终你一直以为的真实，实际上就确实是真实。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时候魏麻他自己已经不太能，就是已经把这个戏里面的东西和现实就混为一谈了，然后因为那个就是正好现实里面那两个被杀的，就是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编剧，这两个人他的死法都跟他那个戏里面的死法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时候魏麻自己已经不太能分清现实和戏了。然后这时候他拍了一个心理医生说他是人格分裂的戏，然后这个时候他自己就幻想，就是实际上他的现实就是戏里面这个情节，就是戏是现实，现实是戏。这个反正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明明是通过两个就是两个就是就同一个情节演两次嘛，然后他一开始给你一个反转，然后第二次给你一个大反转，给你一个再一个反转，你觉得可能反转一次又一次，然后就转回来，但实际上它越转越复杂，但实际上还是那个，就还是应该还是魏麻就是魏麻，然后他只是把戏里面的东西当成现实。
对，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就是导演就是安排的最巧妙的地方吧，就是说他让魏麻以及所有的观众就都分不清什么是戏，什么是现实，然后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也对应到就是这个其实这本片就是一个主旨吧，就是说魏麻就是他多重的身份，无论是他戏里的身份，还是他偶像的身份，还是他正常演员的身份，实际上都是就是说对应他，你可以说对应他多种人格吧，就是正因为这多种人格就是都交织在一起嘛，所以说让魏麻就一度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就是说他曾经是一个就是代表这个美好和希望的偶像，然后他就转型当演员，但是转型当演员之后呢，他其实对自己做就是说作为演员做这些事情他也不是很满意，就是一方面他想成为演员，就是因为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小的 idol 的地位肯定是远远不如这种就是说这种影视剧的这个演员要好的，就是说一方面魏麻自己是有进取心，就是他想从就他自己内心也是想从一个偶像就是变为一个演员， 但是他就是真正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发现就是作为演员想出名要做一些他特别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是裸露戏。
其实这边我有点困惑，他是怎么突然转变想要去做演员的？其实我当时看那边的时候也觉得很困惑，我感觉就经纪人跟他聊，经纪人还有经纪公司跟他聊一下，然后他就去做了演员，就很突兀的一个转折。
就是
我觉得就是经纪人跟他说你去做演员更有那啥，更有前途，然后他就说那就做演员吧。 对，
嗯，对，我也这么理解的。对，就是
我记得是经纪人先面说那个、是说那个制片应该是他之前客串过一个什么，或者是试过一个戏，好像被称赞了吧？我记得他找他谈的第一次就是说谁称赞了你，
对对，
然后让他去试试这个，然后他就经纪人也觉得这个会更赚钱嘛，然后威马就被说服去了，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之前是他们团体里面比较红的一个人。就是看他们粉丝的谈话，他应该是那个三人团体里面比较红的那个人，然后就想着要发展别的吧。
嗯，是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发展团体其实不是更对于经纪公司来说其实更好吗？因为他离开之后他那个团体肯定就不太行了吧，如果他是那个团体最红的话。
对啊，但是他只是离开那个团体，他并没有离开那个经纪公司啊。对于经纪公司来说，他如果当演员更赚钱的话，那肯定是让他当演员。
啊，难道宙斯没有听过韩国一个组合叫 Miss A 吗？那个
哦，我见过这个名字，
秀智、王菲菲、
对啊、
孟佳他们。
哦，裴秀智啊。
哦、嗯，
对，
哦，
对他也是组合里面最红的一个人去当演员去了，然后其实经纪公司反而是，就是说呢，就是最后造成了就是人比组合红的多的现象。
但是像现在那个《为麻布屋》里面，后面他拍的戏一个比一个，我感觉是一个比一个更廉价，就更掉价。
并没有，我觉得。
我也没有，他后面。不是从电视剧还演到就是接了一个电影的女主角吗？只是尺度更大。
对，就是尺度更大。
不是啊，他那个是同一个剧吧？
对，同一个剧，
同一个剧
是编剧要求的。
他是一直先演了那个 double by 的嘛，就是那个同一个剧，然后后面有一个他们那个 double by 的成功之后，经纪人有说一句话，就又接了一个电影约，是一个女主角，但是可能会更难。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但我觉得那个
大他可能就是会源源不断的需要演这种大尺度的电影，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角色，但是他从一个之前他就是只有一句台词嘛，然后慢慢的他这个电视剧里面他开始变成这个
主角的妹妹，然后
对一开始他是主角妹妹，就只有一个台词，然后可能就是客串一下就拉倒了，然后后来他成了这个，其实他变成这个剧的这个反派了嘛。一开始那个编剧根本就没想好反派是谁，然后到后来那个编剧死了，换了一个新编剧嘛，估计是，然后他就变成这个剧的反派了，然后在下一个活是让他去当电影的主角。其实我感觉他这个其实是节节高的吧。
对，我也觉得，只是他就撕掉了那些标签而已。
但是其实你去看他当时的那些就是粉丝的风评其实是越来越差的，然后其实他内心也在挣扎嘛，就是
他
到底
他肯定是在挣扎。
就怎么说呢，这个按照饭圈的话来说，就是你是要兼顾，就是说你是要保留你原来的粉丝，还是要扩大你的路人粉。就
对对，因为有一句话也是说，好，就是为麻的新的形象也很受欢迎，只是他在老，就是在那个团体的粉丝里面的风评很差了，甚至就是因为有一些伪粉嘛，是喜欢原来的那两个人的，就会那个他。但是我记得是有一句话是说，就是人们好像也挺喜欢新为麻这个形象的，我觉得也是吸引了一些就不同团体的人，只是肯定是在原偶像团体的粉丝群里面肯定是骂声一片了。但是他只是没有拍到可能新的，有一些就喜欢三级片的宅男啊，他可能也挺喜欢。
对，那就妹宅了吗？
对，但是就是因为
你是这样的呀，就他可能只能在一些小的商场剧场演出，讲道理他其实没有机会让更多人认识他的，但他出演电视剧的话，讲道理是会，这个是要在全国放的呀。
我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或者说会不会就是冒犯到追偶像人。我是觉得就是感觉他这种偶像他并不是，他虽然是唱歌跳舞，但是他好感觉他卖的并不是就是说他唱歌唱得好然后他就火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他作为一个偶像的话，他卖的可能是那种就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这个感情这种感觉。所以说
对对，是的是的，他你或者说他卖的是人设，然后他实际上就是说他作为偶像，他其实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说你唱歌很好听或者说你跳舞很好看，其实就是说你这些是你就增长人气的一种手段，但本质上来说你是要作为偶像你要有魅力，你要让你的粉丝喜欢你这个。
对，就是制造一种错觉，就是你让粉丝觉得你是他的好朋友这种感觉，就是或者是
不一定是好朋友
或者就
是
说你跟他有一个这种
羁绊，
就是、人和对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在里面，而不是说你只是就好比你如果说我理解的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追歌星的一个追的话，就是他发了一个唱片，然后我就去买他的唱片，然后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就天天听，或者我向别人推荐这样。但他这种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和这个人产生一种
连接吧，
就是我和他亲近这种感觉，而不是说就哪怕这个人他不再唱歌，但是他每天都出来那个就演出，就哪怕说他今天不唱歌，我今天就讲脱口秀，可能他粉丝也会觉得没关系，我就是来看你的，我不是来听歌的这种感觉，我不是来听音乐的。
不是，我觉得不是说他唱歌音乐作品要多好，我觉得他本身偶像卖的是一种形象，就是他就是那种健康积极向上阳光有能量的形象。他们不是也不是说啊我是你的歌迷我是你的影迷，他只是说他们跟这个形象建立了一个关系，就觉得因为他们都会很有亲和力嘛，就是那些偶像就他是跟这个形象建立了一种关系，就是和他的这种人设成为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吧。但是你如果说是脱离这个人设，他们就会觉得我以前认识的这个人不对了，就是比如说他的人设是个积极向上突然来讲脱口秀，他们也应该也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但是就是像当演员一样，但是他也不是在乎说歌要唱得多好啊或者舞要跳得多好吧，但是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保持住这种人设，因为粉丝是跟这个人设建立了一种联系。
嗯，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
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只是就比方说我只是说我是喜欢听歌或者喜欢音乐，然后我才去喜欢这个偶像的话，那他就是他不再唱歌了，那我就不管，我就不听了就是了，或者说我就听他之前的歌，或者说他比如说他改变风格，他原来是唱这种流行音乐，或者他突然变成去唱说唱，那我看他如果说他说唱说的好，那我也去听，如果他说的不好的话，我就说他说的不好，但我不会觉得他就对我是对我的一种背叛或者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不会参与对他这个个人参与一种就是掺杂一些个人情感。
嗯，你很难说这种情感不是个人的，就是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偶像这种东西，它肯定是你就你喜欢一个偶像，就是 K 刚才说的一点非常对，就是你喜欢的实际上是他建立起的一种形象或者是人设，就是这个人设有可能跟他唱歌有关，就比如说我喜欢的就是唱歌非常好的这个人，这个就是他人设的一部分，然后他人设也可以是他性格方面，就是说他身上展现出一种什么贵公子的气质啊，或者说一种就特别分就是说特别努力，然后特别向上的然后就是说这么一种性格，就是甚至他可能是和你脸关，哎，我就喜欢长得这个类型的，就他脸特别白特别瘦特别帅，然后脸特别瘦特别帅，然后唱歌还有点好听，就是这种形象它其实并不是单方面的， 就是说它是就是很多东西综合起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才使得就是说这种综合的形象一般就是只能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但是我是始终认为，就是说即使粉丝能说出这个偶像的，就把这个偶像说的再立体，再多优点再立体，但他也是一个形象，他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说就是事后会出现一种脱粉的形象，就因为具体的人是会变掉的。就是当你这个人就你变得和你之前建立的形象不一样，你比如说你长胖了，那喜欢上他之前特别帅的粉丝，他之后他就会脱粉，就因为你的形象跟我喜欢那个形象就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是对偶像这么理解，所以说我会认为现在偶像这个中文翻译它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说他看起来像个人，但他实际上他偶像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就他虽然很立体，但他仍然只是一种形象而已。但只是目前为止就是说你希望让粉丝，就是说粉丝喜欢起来这种形象，他必须要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立体，而这种丰富立体的形象一般来说就只有一个人，就是说具体的人他才能创造出来。这个是我的观点。对对，而且这里的话讲道理，我还正好就想提到这个电影里面，我当时看的时候认为一个就是说很关键的细节，就是里面那个脸，就是面部被毁容那个粉丝，就是
被毁容的粉丝，
就
开始被打
了，对，就那个保安，就从电影剧情里面来看的话，他可能是，当然了就。就管说，就是说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就是一方面建立于形象，一方面就是粉丝可能也会认为他和这个偶像会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关系。
嗯，
你像你像这部电影中这个保安实际上就在我看到的电影中，他应该是就是说他遭遇车祸前后，正好看到这个魏麻的表演，然后魏麻表演呢也成为就是说他从这个车祸阴影走出来一个非常。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吧，所以说他非常迷恋于那个就是做偶像的魏麻，但是当他发现这个魏麻不再当偶像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生气的，然后当然了我那就那恐吓戏应该也就是那个保安技术的，在我的就说理解，但是就是说他到最后。就是你可以认为他是因爱生恨，但是他到最后一幕的时候，他竟然就怎么说，他袭击了魏麻，但试图强奸他，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当一个粉丝如果感到自己的偶像的，就是形象完全被破坏的时候，就是他的恨意就可以到达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程度。
嗯，
对，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就这部电影实际上也挺深刻的，就是就怎么说呢，探讨了关于偶像这个话题，就因为你就是说至少在这部电影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保安他喜欢的好像不是魏麻这个人，就是他喜欢的也只是作为偶像的魏麻，就是一旦魏麻不是偶像，或者说就是说这个真正的魏麻把他建立了这个，就是说他建立了就是真正的魏麻之前有就是说有一个偶像的形象，偶像的光环，但是当他发现真正的魏麻把这个偶像的光环给破坏了之后，他的就是他现在对于真正的魏麻的感情反而是就是说极具痛恨的。
好，要不我们进入下一个。
嗯，行，我行。接下来一部影片是这个《英格理想西行》，就是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影片的情节。
The couple that yoga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Hashtag perfect. True romance vibes. Hashtag yes. Perfect. Perfect. Congratulations.
Rid Thorburn. I thought she was in an insane asylum.
Live in the sunshine, swim in the sea. Hashtag California. LA is the best. I'm making a ton of new friends. You should totally follow me on Instagram.
Are you an escort or something? Suspicious.
Can I try? I'm calling about a lost dog named Rothko.
Oh my god! This is so
hi, I'm Taylor. Have we met before?
No.
Maybe you're confusing her with one of your Insta fans.
You are by far the coolest, most interesting person I've ever met.
You're so funny. I love you so much. You're amazing.
My best friend Taylor's been helping me explore my creative side.
If you got lower, that would be better.
You mean on the floor?
Yeah. Thanks, you're the best.
I need you to tell everyone you're my boyfriend.
What is this? Why are you acting like this? You don't even like these people.
I do like them.
Is everything okay?
Yeah, everything's dope.
Nikki, where's my phone?
Your password to your phone is my sister's birthday.
I'm not a psychopath.
I own you.
I just want to be her friend.
Are you actually insane?
它其实就是关于，就是刚才是讲了为嘛是一个偶像的一个故事嘛。英格理想进行其实就主要讲述了一个网红以及他这个私生饭，他的一个 stalker 的一个故事。就是主人公英格理是个重度的 Instagram 的一个中毒者，在他大闹了他 Instagram 所谓的朋友，他认为的自己 Instagram 上的朋友夏洛特的婚礼后，他被强制送到这个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然后出院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不得不一个人生活。在此期间呢，他关注了这个 Instagram 上的一个加利福尼亚的网红 Taylor， 并被他的生活方式所深深的吸引。恰好呢，有一天他突然被告知，他母亲死后给他留下了$60,000+的一个遗产，所以说他决定放下一切去加州去认识这个 Taylor。就他到了加州之后呢，在泰勒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并且人为的制造了各种偶遇，然后呢也迎合这个泰勒和他的老公，然后呢他和泰勒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好景不长，泰勒的弟弟 Nicky 就是发现这个英格丽实际上是一个这个 stalker， 然后并试图威胁他。这个英格丽他不能承受他失去这个泰勒，就是说他目前唯一的朋友泰勒，所以说他试图绑架这个尼克，并来恐吓他，但最终失败了。这个救回弟弟的泰勒也最终认清了这个英格丽的真面目，并且与他结交。最终英格丽在加利福尼亚失去了他的朋友以及所有的钱，后呢？就是试图自杀，但是他临死前就是在 Instagram 上直播了他的自杀。最后呢，他的男朋友发现这段直播，然后也因此救了他。并且呢，他的这段临死前的直播也火了起来，在网上有许多人呢，就是鼓励他活了下去，然后鼓励他活了下去，他也成为了一个小网红，然后获得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这就是这个剧情的大致一个介绍。其实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部电影讲道理在我看来观影体验就是说我会觉得它是一部挺有趣的电影，但是观影体验并不怎么好，因为主角英格丽实在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人物。就是想问问其他人，就是大家怎么评价就是影片中的这个女主人公英格丽。
我其实也是那个这两天就是第二次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一开始是 应该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嘛。然后是这个电影是我可能18年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它，然后我发现现在就是现在看第二遍跟第一遍感受都很相似，就是尤其是最开头的时候看的根本就完全看不下去，就是觉得这个就感觉他的很多行为都太就是那种让人尬的抠脚那种感觉，然后他去就是他包括他一开始去人家那个婚礼上跟人家吵，然后或者说他去那个他去跟
他
那
个他那个人实际上不认识他吧，我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人应该跟他可能就是那种泛之交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个 Ingrid 他妈生病了，或者说他妈去世了，然后那个他可能发了个 Instagram 说我妈去世了，然后可能这个那个人叫什么 Charlotte 还是什么，然后可能给他评论了一个说那个你节哀顺变，然后他就觉得这个 Charlotte跟他是好朋友，然后他就不停的去想接触人家，然后后来就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很烦，然后就反正就这样。但是对，然后那个他去婚礼上跟那个十二对峙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尬嘛，然后后来他去那个去加州，然后我记得当时在一个什么什么卖包还是卖什么东西的一个店里面，他偶遇了那个 Taylor 之后，就是他假装自己在买东西，然后还怎么着的那个，就看起来也很尬，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看不下去，然后不知道，我感觉就是可能确实这个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就感觉这个 Ingrid 他是这种非常太非常极端的这个有点追星这种感觉嘛，就是或者说就是他因为我这次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一开始去知道 Taylor 的时候是因为那个 Taylor 他接受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采访，然后那个采访说就是 Taylor 是你的 new best friend 嘛，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
就是个杂志的采访，
对，一个杂志嘛，然后其实就是这个杂志它就是起了这么一个标题，但是可能这个 Ingrid 看到就是 Taylor is your new best friend，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 Taylor 他真的是他的最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要去见他这个好朋友，然后而且他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非常渴望别人喜欢他，然后他就就是所以他去跑到那个Taylor 家里面去拍人家家的那个
对装饰，
就拍人家装饰，然后他要买一样，他跟人家就是染同样的发色，然后做同样的发型，然后就是想把自己变成跟他，一方面他可能想要把自己变得跟 Taylor 是一样的人，然后他也是 Instagram 网红，但是可能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就是他什么东西都模仿 Taylor 的话，那 Taylor 就会喜欢上他，然后就跟他成为好朋友，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感觉这个可能觉得这个心态跟那种就是之前未央不污里面就是那种粉丝狂热的粉丝也是有点像，就是我觉得那种可能也是我看到一个偶像，然后我不觉得他是就是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因为对于偶像来说，无论对于偶像还是对网红，实际上他们是在跟一个，他们并不是在跟某一个人说话嘛，就是你网红你发一条 Instagram， 实际上你是在跟全网络的人说话，然后你偶像你在表演的时候也是跟所有的观众在说话，但是你作为一个观众或者你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接收者来说，你可能会产生这个幻觉，就是我跟这个网红或者跟这个偶像是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在里面，但实际上你跟他是没有个人关系，他不认识你，他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他也对，然后对于那个偶像来说，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他确实是靠卖这个假象来就是作为一种生意的，所以他可能会真的会 会比如说那种握手会或者见面会的时候，他会给你客套一下寒暄一下，或者说就是怎么着让你维持这个假象。然后对于网红来说，他可能也是为了保持让他粉丝喜欢他，然后或者说他自己出于一种礼貌，或者他本身就是那种喜欢跟别人交朋友这个性格，所以说他也会就是相当于强化你这个误解嘛，就是说你误解你自己跟这个网红真的有什么 personal 的 connection。然后但是这个 Ingrid 他就是说他完全不能够认识到这个个人之他跟这个网红的个人关联是一个假的个人关联，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网红对他就是对他好，然后是因为真的把他当成就是最好的朋友，然后所以说他觉得那个，
而且我感觉到最后 Ingrid 甚至觉得就是说我就是说他离不开 Taylor，他也觉得 Taylor 也离不开他。
嗯，对啊，
就对对对，我觉得他甚至有这种错觉。
所以还有就是当那个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关系的一个转变的那个契机，就是另外那个人叫什么
？Nicky 就是那个 Taylor 的弟弟。
不是 Taylor 啊 ，Taylor 弟弟是一方面嘛，还有另外一方面是 Taylor 弟弟
哦，
他
老公
不是 Taylor 弟弟给 Taylor 引荐了另外一个网红，然后这个
哈里什么中
哦
啊对
哈里啊
啊对，就这个另外这个网红，然后就是这个 Ingrid 他觉得他是这个 Taylor 唯一的好朋友，结果这个另外这个网红来了之后，他才发现就是因为那个 Taylor 那天晚上给他讲了小秘密，然后结果他还在跟另外一个人讲，然后他一开始说本来是要和他一起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发布会，然后结果他给割了，然后结果他自己去的时候发现是 Taylor 和他的新朋友去开发布会，就实际上他看到他有一个新朋友，然后就觉得他自己不再是他自己，原来不是一个就是他自己在 Taylor 那边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人，就是
对，
然后但是他不能接受这个，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特殊，他是说他看到这个他觉得很矛盾，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一些
哦对，这里其实哦对阿善这点说很对，其实不单是这个网红，包括那个 Taylor 的弟弟 Nicky，就是那个网红和 Nicky 的出现之所以让那个 Ingrid 非常反感，是因为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对于 Taylor 是一个 special one， 但是最后他发现这个 Taylor 对他弟弟以及对那个新网红Taylor 之后，就他发现他不是，所以说他就是内心奇怪的嫉妒心就使得他非常的生气。那这如何看呢？就是说就是我还挺好奇，就比如说像是宙斯和凯会认为他们就是说 Taylor 啊不是就是 Ingrid 他到底是一个可悲还是可恨的人呢？
对，刚才那个跟你们聊的时候说 K 说你对这个电影还挺有共鸣，不知道共鸣是在哪边，就是
不是就是
对 Ingrid 共鸣还是怎么个？
我对 Ingrid 的共鸣吧，就是。首先我因为女生都会有一点就是虚荣心和从众心，就是我，但是我觉得我从这个环里面走出来了，就是现在不是中国也有各种网红吗？然后他们都会带货什么的，然后他们卖的衣服就是可能价格虚高啊，或者一些实用的东西，但都会推波助澜，引起一阵风潮嘛。其实这就有点像那个就是 Ingrid 一样，他其实开始的时候一直在模仿那个 Taylor 的生活，因为我们都会羡慕一些在社交层面上看起来很拥有风光无限美丽人生的人，然后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去模仿，然后甚至会觉得因为本身从社交软件上看他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然后然后没有想到就是能在现实中成为朋友，然后就会非常的感觉到荣幸。所以说其实前半部段前 就是前面就是他初识那个 Tyler， 就是还算他们关系的一个蜜月期的时候，我是能够去理解这个 Ingrid 的一些行为和开心的，因为他其实在这个他是羡慕，他是一个仰望者的姿态去跟他交朋友的，然后他就会模仿他，然后他会对他的一些感到热泪盈眶，感到十分开心，就是对他的那种秘密的分享啊，还有等等，就是我是觉得现在普遍的，就是女生真的会这样，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视为一个就是你生我梦，就是说你的人生我的梦想的这样子一个人，如果能跟他们建立连接，他们是会非常开心的。就是但是呢，但是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些人的人生也就是不仅仅是社交生活，如果你不认识他还好，你就可能单纯的羡慕他，跟着他买货什么的，但是其实你认识到他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可能也是一个普通人吧。我觉得他对那个 Ingrid 的就是前面的那些行为我都是还非常的理解的，就是就像中国的那种，你真的就是看那种小红书上啊什么微博上面的那种没有任何作品，就是网红每天晒自己生活的网红都有很多粉丝的，就是做的行为也跟 Instagram 上面的一样，就是分享一些吃的呀，一些高大上的生意理念，比如说要设计什么衣服，开个民宿，搞一个什么艺术，然后他们都有很多的追随者，因为他们在他们身上就投射了一个我们想要过到的人生，就是不用工作又很钱，很有钱，很多名牌，很会穿搭，然后有一个自己想要的比较文艺性的生活。然后就是但是他们的实际生活也可能是一地鸡毛嘛，因为就是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社交网络的人，就是其实社交网络比如说照片拍出来，哪怕视频拍出来，其实都是很虚假的，或者是个片段，真实的生活还是有一地鸡毛嘛。
对我想起来那个就是他在泳池边，就是 Ingrid 和那个 Ted 的老公有一段谈话，就是那个 Ted 就是 Ted 的老公，他实际上也是对此有些怨，就是说 Ted 他说 Ted 作为网红，他必须要是整天过一个非常 awesome， 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好，特别好，惊呆了这种生活。
对，他老是 it's best、it's best。
对，但实际上就是他老公自己也在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实际生活过起来就非常的 exhausting。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么表达，就是说生活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现实的，但是那些网红们表现出来的就怎么说呢，
就各种惊叹，然后他们也就是游历于名利场，其实都就貌似就是他们比较厉害的，就是让人感觉他们都付出了真心，其实他们的真心应该就是已经完全，他们的形象包括他们的感情已经就是被商业化了，他们就是想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去见识各种东西，对，去赚钱。其实那个 Tyler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明显很单调的一个网红形象，其实就是大部分我觉得中国网红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是我觉得 Ingrid 的后面的可悲之处就是来自于他相信了这个形象背后，就是说因为他是对所有人都让人感觉他是个如沐春风，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子一个套路了，但是就是 Ingrid 就觉得他只是对我，因为他就说啊，只有一个秘密跟你分享啊，但他就是他就觉得啊，我就是 special 的，就像刚刚你们说的。然后他不对的就是他就是后面越来越那个的，就是他相信了这个他是 special 的，然后后面他这个信仰破灭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疯狂的行为吧。然后因为他确实也营造了一个形象，然后他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他对 Tyler 的幻想破灭，就是他不是那个 Tyler 的 special 的 best friend。 第二个就是他很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拆穿，就他还一直在圆谎什么的，就是圆谎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嘛，然后就双重打击导致他就是做出了很多病态的行为吧，就是
对。虽然他从头到尾都很病态，但是他到后面就是为了就是说泰勒跟他断绝来往之后，他的行为已经过于病态了。对，哎，
对，到后面他就再回归真实了，就是但是很反讽的话，就是他自杀之前就是说了一段真心话嘛，回归真实，但是反讽的是他最后又成了一个 hashtag、
嗯、
就是这是一个反讽的，他还是没有逃离出这个社交网络的命运、
嗯、
当他已经决定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又成为了一个符号化的东西。
嗯，但他其实很开心啊，就是他上了这个，他上 hashtag 实际上也是，就他男友丹也对他说，就是说丹觉得他看了自己成为这个，就是成为一个 hashtag 之后，他会很开心的。
对，
就是
就感觉所有都是假的。他就如果他最后他自杀了，然后被救回来，然后发现自己的自杀视频火了，自己因此成为网红，然后他很开心，就感觉他的自杀包括自杀之前的那个独白感觉就都是假的。就
对，就是他还是活在评论之中，他还是在 pretend to be someone else。
你的这种顿悟其实都是假的，你之前的也就哪怕你当时可能真的顿悟了，但是你现在却就把他给就脱化成一场表演了。就是
对，其实真实的让把利益拔高的他，可能后面给他看到他就说我不 care 就死了，我就 be myself 就好，就是他还是会很在意每个人给他的评论。
对，
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喜欢正面评论，很喜欢别人羡慕他生活的那种人，他还是继续成为了那种人。
对，然后就虽然说这个电影它主要是讲的那个 Ingram， 但我就这次看的时候感觉发现这个 Taylor 其实他的生活也很假，就是他不光是那种像刚才说的他说什么都是 the best， 然后他就是那种营造人设或者是什么，就是让人如沐春风这种性格，但是他实际上他的很多东西也是表演嘛，就是你像他说那个，就他说他想买那个房子，然后叫取名叫什么什么 Desert Door 还是什么，他说那是
对对对
他最喜欢的书，
什么 Deer Park。
对，然后结果那个他老公听到之后说这根本不是他根本没看过这个书，这是我最喜欢的书。然后就感觉其实这个 Taylor 他的就是他的生活中很多东西其实也都是假的。
对，是的。我这里还想起来，就是在影片中最后那个谁，那个就是 Taylor 答应跟这个 Ingrid 聊五分钟嘛。
嗯，
然后这时候 Taylor 就指责 Ingrid 说我为什么要跟你绝交，因为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iar， 你是一个骗子。但是这时候那个 Ingrid 在反击说你其实也是一个骗子，就是说那咱们俩都是骗子，那咱们俩到底有啥不同呢？其实就是关于英格丽的这个问话，当时泰勒的回答感觉并不算很正面，就他只是在说是吧，是吧，哎，你说我是骗子，不是，他就那时候已经在指着英格丽说你是彻头彻尾的，就是说一个精神病，所以说你不配叫我是骗子，但实际上如果稍微想一下那个英格丽说的话的话，你发现他说的有点道理，就是说你实际上泰勒也是个骗子，然后英格丽就是说他也是个骗子，就他们俩的共同点是在于他们都不敢，就怎么说呢，他都并没有以最真实的姿态去面对他人。
嗯，
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就是说他们俩都是骗子嘛。但是就是在我理解，就是说是什么让那个就是英格丽显得更疯一些呢？就是英格丽不仅没有以最真实的姿态去对待别人，他甚至也不敢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姿态。
嗯，
就是说他，就
你觉得他不敢面，我觉得 Taylor 也不敢面对啊。就是你刚才说的。
嗯，
就是那个 Ingrid 向他质疑说我跟你一样的时候， Taylor 实际上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跟你不一样嘛，就是他没有他是完全对自己的 对自己的虚伪和虚假是没有任何认知的，就实际上他也是在逃避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那个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我觉得 Tyler 应该也是知道他自己的境遇，他肯定知道就是很多东西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啊，比如说他没有读过书，他男朋友也就是那样子，他男朋友也没得的话也卖不出去，我觉得这些他都知道的，但是他是知道是自己也是过着一个就是表面风光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他的不同之处是他也是看透了别人的虚伪，就是他跟那个 Ingrid 的不同之处，因为他很坦然的面对这些交际场嘛，就是其实他应该也知道，就是跟他成为朋友的人，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哈利中，就是那个他也知道，他也就是逢场作戏跟你玩玩，但是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跟 Ingrid 不同之处是 Ingrid 就觉得别人不是逢场作戏，他还在就是100%的去这样子那个，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的不同之处了。我觉得他就是其实那个 Tyler 看起来还是有一些智慧的，就是他很会去营造，很会去交际嘛，就是他
生意现实是现实，
对，我觉得他还是就是他不是说那种觉得自己就很相信了自己的生活，只是他要营造这一个人设去赚钱，我觉得他还是挺就是那种像中国人网红一样，就是他要营造这种只有把自己营造成成功人士你才能真的成为成功人士，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目标，有一种比较商业头脑的，但是然后他也认识就是名利场上这些有的没的都是假的，所以他不会也投入真心，但是 Ingrid 他可悲就在于就是他投入了真心，而且他不是为了做生意什么，他就是为了就是
交朋友，
就是他对他就是还是他是真的想要交他这个朋友，跟他过上一样的生活啊，什么什么样的，所以就是他的可悲之处在这里，就是
他如果发现他幻想中的生活就是说幻想中的生活过不了的话，他连他真实的生活也不想过了，就最后被断水断电，最后就是只买酒也不买卫生纸。就是到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境地。
其实我倒是觉得，我跟你们的想法可能正好，就是我倒是觉得 Taylor 他并不是一个，就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有自我意识的一个人，就是他，我觉得他并不是什么逢场作戏，他可能他也是，就是让我感觉他在，就是他对待他对于那个他去跟那个 Ingrid 一起去什么搬家还是什么的时候，然后他们还在那个加油站就是拍照，然后还怎么着的，然后还去 club， 我觉得他是真心，他对于 Ingrid 也没什么生意之上来往嘛，他可能也真心就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只是说
他卖了那个画给他呀，他还是开始觉得他是有利可图的吧，就是
这样的吗？
哎，看着
他为了，
就是看着他，就是看着他还挺像个名媛的，他们的这种生意不就是跟各种名媛交朋友，他看着他挺有钱的嘛，
可能是这样，可能是他觉得这个 Ingrid 他有闲钱，然后就值得交嘛，但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嘛，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说那种非常就是 cynical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跟你就是纯粹就是我跟你交际就是为了让你对我有好感，然后对我老公有好感，然后你就去买我老公画，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这种吧，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对 Ingrid 的那个友谊可能也就是也没有太虚假，他可能只是
但是他对每个人都这样，
就
是说
对，其实他
没有那么热情吧，因为
他
说话是夸张型的，就是说让他 best friend， 但是
谁都是这样，都是这种，就可能只有十分的热，不是只有10%的热度，但是他能够把，就是他能够习惯性的把它吹成100%的热度，然后 Ingrid 他就信了。他就信了对方是有这个100%的。
对，就是像中国那种网红，就什么宝宝们家人们，人家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宝宝当家人。
对，所以我感觉如果让我用一个比较那种不太善意的去说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 Ingrid 跟 Taylor 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Taylor 比较成功，就是他确实有这个跟，就是他有这个跟人交往的这个技能嘛，所以说他就，所以说他去假装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文化水平或者是别的什么时候，他没有被人拆穿，或者说他不需要去像 Ingrid 那样去跟踪别人，然后才能去营造这个人设，他自己营造的比较成功，所以说他最终就比较成功。最他跟 Ingrid 的区别就在于他是成功的， Ingrid 是失败的。
而且他可能更世俗，他就是收起了真心吧。 Ingrid 有点就是还太单纯了，他确实付出了很多真心，不然就不会那么后面就是当他的。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个，就是让我在我之前就是有真的还很喜欢一个网红，那段时间真的是就是一个叫厉贝林的人，是张大奕的老板娘。他当时直播还没有盛行的时候，他出的每一款衣服，他当时还饥饿营销，我基本上都买了，就是因为我很想要模仿他。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都是饥饿营销了，就是没有这么火，然后后来就有一点顿悟了吧，就是说你就是首先我不是他，我再怎么模仿他我也成为不了他，然后其次就是我比那个 Ingrid 的比较那个的一点，就是我至少知道，就是我很明确的知道一点，就是别人展示给我的生活并不是他真正的生活，就是我也很明确的知道我是不可能跟他们成为朋友的，就是但是确实是有因为羡慕过别人然后去追逐他的一些，去模仿他，去那个嘛，所以我前面觉得还挺有共鸣，就是我们真的是或多或少就是会羡慕在互联网上很成功的人啊，就是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会其实当下可能并不是特别开心，但是我可能就是发出来的照就是当下也没有很欣赏那个美景，就是我没有从心的身上，但是我可能拍出来照片然后发出来到社交网络上，就好像啊觉得这个美景只赢天下，也是 the best， 但是其实我真正欣赏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那么夸张，但是就大家都想要去，就像那个最后一段话嘛，就是他自杀前的那段话，我们都也在或多或少的我们展现出来的时候还是希望是一个更好的自己，就会不知不觉的成为另外一个人，就是假装另外一个人，就是但是这个假装的程度可能有点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我们就是社交网络上展现出来的都不是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好像看一个球赛跟大家喝一群聚餐好像铺出来很开心，但实际上你在那个饭局的时候并没有很开心。
就感觉展示更好的自己也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就怎么说呢，就是你首先你作为展示者你要就是你心里要明白是吧，你也不能太就是
啊，对我觉得拍了应该心里明白，就我展现出来这样子，而在 Ingrid 的就不那个，他就想要，他就有点执念了。
对，是的，哎，很好，感觉
为什么？
就是
为什么奏苏全程沉默？
因为奏苏真的是看电脑去了，
哦，
干活。行，
奏苏之前不是说非常不喜欢这个电影？你可以讲一讲为什么你觉得这电影不是好电影？
稍等一下，我把麦给他。这边要采访一下奏苏，就是为什么觉得这个电影就是《英格丽向西行》不是一个好电影？稍等，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找到一个位置。
就我感觉这个电影就非常那个黑镜式的电影啊，就是。你就是并且还没有黑镜的那个悬疑做得好吗，当然它也不是以悬疑为主的，它主要是想表达一种当时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嘛，但是黑镜就黑相对于黑镜来说黑镜的反转比较强烈嘛，然后它其实没有黑镜做得好，但是其实故事是你一看开头就知道这个故事最终会怎么收场的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没有就是不会认为它是一部好电影，我也没有说它是一部差电影，就是从好电影的看法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电影。然后其次就是 其次就是我理解 K 为什么觉得这部电影好，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共鸣，因为他发生的事情我大部分都知道，所以我也赞同他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就是对他有共鸣的电影，然后我没有别的评价了。
没有，这
跳到下一个电影吧。
对，我
最后
我聊这部
宿比较多。
哦、OK， 我最后我再稍微说一下，我、对，我实际上我原来就是没想到，就是就我这样一个男生的视角上，我一开始没想到真的会有人对这部电影产生共鸣。这个
太，那你想多不是？那你
对
会有的，会有的，因为它不只是，就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不只是说。肯定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所以他才会拿出来写的。然后这个现象呢，就是只是说这个作品里面把这个现象放得非常极端，就是社会上这种极端现象的现象也会比较少，但是他把这个现象放得非常极端，所以是为了戏剧化吗？
嗯 ，OK， 对，我感觉今天看这个描述，使得这一章的评论就是拔高了一个层次。
嗯
OK， 我们到下一部电影。下部电影关于绿洲的一切，一开始是宙斯推荐的吗？我已经记不清了，就比较早。
没事，派瑞来介绍吧。
行，我这个也是引用自这个豆瓣。
하숨이그렇나봐이드르드르っていうより가끔って感じなのね。
何あれリリッシュ最近ハマってんな
変な趣味
変わった趣味ね見せて
まああれですよお母さん間引きって言ってもねこの年の連中じゃ全然珍しい話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ゆうちくんも最近の子供ですから、まあ、何を考えてるか分かんない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けどもね
なんか悩み事とかある。
熊一和关于绿洲的一切，实际上是一部就是关于这个初中生，就是青春的一部电影。就是熊一与母亲继父以及弟弟生活在一个幽静的小城里，他跟同班同学星野呢同在剑道部，两个人呢一开始就在入学的时候也成为了好朋友。这个星野本来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就是但他们的就是从暑假从这个冲绳度假回来之后呢，星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然后接着星野开始以欺负同学为乐，而且这个手段也越来越残忍，就连熊一，就是我们的男主也不能幸免，就是熊一，另一方面呢，这个熊一他性格孤僻，他特别喜欢这个歌手，他一个歌手叫这个叫立周，而且自己也建立了一个绿洲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认识了一个叫青猫的人，就是从就在这个熊一和青猫的聊天中呢，他们都发现自己就是两个人其实都过着比较不容易的就是灰色的生活，然后他们也在这个论坛上呢通过对绿洲的喜爱而相互鼓励，并且约定了就是在绿洲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上以这个一个青色的苹果就是作为一个信物吧，然后来见面。但是到了这个演唱会上，就是熊一发现这个青猫竟然就是这个之前欺负他的星野，并且星野到最后夺走了他的票，他也没看成这个演唱会。到了影片的最后，就在这个 演唱会散场的拥挤的人潮上，这个熊一拿刀就是就是刺死了这个星野，就是这个电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嗯，那既然是宙叔推荐了，要么就宙叔先来说一说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推荐这个电影，以及觉得这部电影好不好，好的话好在哪里。
这个电影好不好，从我这边我感觉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是挺困的，然后最早我
看
这边
是初中跟
对对对，当时我看的时候也很困的然后因为当时是先看的那个书，因为我当时在我堂姐家，然后她家有一本那个书还是郭敬明推荐的，有一本就叫《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是一本黑色封皮的书，然后当时就看了那个书其实全文都是一个 BBS 的聊天记录，其实就是我们电影里看到那个黑白画面的时候出现的字幕。
故事情节也是在那个是在聊天记录里面说的吗？
印象中就是一大段聊天记录都挺废的，就是没有什么主线故事，到了后面有一些就是和主线故事相关的东西，然后其实小说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然后当时看完这个书就觉得应该去看一下电影，然后发现电影拍得更晦涩，比那个书看了还好，没有那么晦涩，然后没有那么压抑和晦涩，但是这个电影看了就用那个 Victor 看的那个评价，就是感觉喘不过气来嘛。然后并且整个故事也没有那么，就是他没有那么直观的理解，比如说好多地方你都就是不知道明确的答案嘛，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想知道到底是青猫是谁，到底那个是因为电影里的展现的就是让你不知道青猫是谁，然后让你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艾丽那个
菲利亚
不知道菲利亚是谁，对，然后到了后期就到了中间，然后你又不知道那个星野到底为什么突然一个暑假就变化那么大，然后以及为什么要做出那么多残忍的事情，然后整个看的都非常压抑。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看这部电影让我挺不开心的，然后我也不觉得这是部好电影，从这个角度看。然后为什么要推荐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讨论那个偶像文化嘛，然后我感觉这部电影其实某种切片上来看是体现了日本20年代末千禧年前后那段时间的一个全民的一个精神状态嘛，然后通过粉丝文化来体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的主题稍微挺相关的，然后就推荐了这部电影然后 Victor 可以来描述一下为什么看的时候喘不过气了。
我其实就这个电影我们也是就是在报告厅看的，然后可能我看的时候看的当然也
你在报告厅看的吗？
对当时你可能在合肥，然后对然后是可能我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环境导致看的还算比较投入吧，因为不会说如果是在电脑上看的话，可能看着可能这样一个电影看着就去玩手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感觉这个电影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我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就是感觉喘不过气来，然后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压抑了，然后觉得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很好，但是我不想再去跟它产生任何关联，我也不想再看一遍，我也不想去思考它当然到现就过这么长时间，现在就是去讨论它肯定也没问题，但是当时看完确实觉得就是非常的压抑，非常难受啊，然后就是。但是我倒是觉得没有，就看的时候可能会对一些东西不太能够理解，但是看完之后看到最后还是能够，包括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小混混的转变，我感觉还是就是有迹可循的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 就其实是他家一开始是很有钱的，但是后来就是没落了嘛，然后就肯定是这是一个外部因素，然后再加上他自己之前是成绩很好，然后别人都吹他，然后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别人吹的那么好，然后他就是在可能对这个事情他一直有点耿耿于怀那种感觉嘛，然后当他有一个外部理由开始变坏之后，他就会有一种那种报复性的想法，就是你们越说我，你们之前越说我好，我现在就要变得越坏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转变还是有迹可循的。然后到最后，哎，反正就是看的时候非常的不舒服，就是觉得就是看到这个中学生之间互相欺负，就是觉得是就是这种校园暴力嘛，就是你施暴者是让你觉得应该是就是受害者是这个很就是很年幼的小孩，然后就让你很看到就很于心不忍，或者是就非常难过，但是施暴者本身也是小孩，然后你就感觉不知道是该痛恨这些人，还是说该同情他们，还是说该要考虑到他们自己心智不成熟，然后需要对就是以那种教育的心态，而不是以那种惩罚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加害者，然后所以就感觉我之前看那个什么像国内那个叫什么同学的你还是什么
少年的你，
对对对，那个电影就是也挺就是觉得挺难受的，就是看这种校园暴力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当时应该也是一个刚开始就是还没有开始录音的时候，我也在说，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我感觉他我觉得他对这个粉丝跟这个粉丝的就是这个粉丝文化，我是觉得他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或者说他可能只是一个广义上的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是我所设想的那种关联。就是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他这个电影也是讲，就是这几个人在这个，就是他们去追这个莉莉周，然后他们搞了一个论坛，就跟那个未麻布差不多嘛，搞了一个论坛，然后开始去比如说对这个偶像做出一些什么侵犯或者是伤害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他是一个就是几个学生之间的这个行为，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是看了那个豆瓣上的影评，就是说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这个莉莉周可能只是一个他们就是他们用来逃避那个就是他们这种灰色的现实的一个发泄点，或者说一个逃避的逃避的出口吧，然后就是说他们平时生活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无论是外在因素或者内部的因素，就是他们很痛苦，然后所以说他们只能把自己就是去听歌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找到一点慰藉，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男主，我忘记他叫什么，就是他自己创建了一个这个莉莉周的粉丝论坛，然后他觉得就在上面表达一下对这个莉莉周的爱，还有就是倾诉一下他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这个事情，然后会有一些发泄的感觉，然后但是到最后他发现就是他在网上跟他很有共鸣的这个青猫是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加害他的那个小混混，然后他就整个相当于整个精神寄托就崩塌了嘛，然后这样的话然后所以他就决定就是把他那个同学杀了，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实际上因为这个莉莉周和莉莉周的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精神慰藉或者说一个精神寄托，那么他实际上就跟粉丝文化或者是跟偶像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就或者说跟之前的两个就是我们所讨论的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这个没有这
个。那
个
我是觉得就是两种，就是 虽然这个故事的主线并不是说偶像或者粉丝，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是体现了两种不同时代的偶像的文化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部，所以把这个，
但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时代的呀。
比如说，我是说那个因为我们之前在聊那个什么《未满的布屋》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偏。就是已经是偏非常工业，就是现在工业体系下的偶像产生的东西了，对吧？
对啊，但是莉莉周是2001年的作品，未麻不屋是1999年的作品，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是同一个时代的。
就我倒不觉得就是这个莉莉周里面的就是这个就是关于莉莉周的追星和未麻的追星就是两者有什么。就什么我是比较倾向于认为两者的就是追星形式关系不大，但是我倒是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今天下午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21岁的时候大家追星都追得这么高级的吗？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看什么粉丝论坛里面，你就比如说就是什么明星出什么新歌了，大家讨论的都是哇这个造型好漂亮，哥好帅，姐姐好飒，然后还有什么哇他你看你就这是什么副歌部分要唱就是看起来好难，哥哥竟然唱上去了，像这种的。但是你像什么21岁一出他们的论坛在发新歌的时候讨论都是一些特别高级的事情，就是说是啊莉莉周的歌里面有以太，就我听到了以太，红色的以太，蓝色的以太这种的，就感觉他们当时的这个论坛以及粉丝聊的东西都好高级啊。
哎，其实你看早年间的贴吧也是这样的呀，就是音乐主题的贴吧，或者说豆瓣小组，早年间的，我是说00左右的那个时候，就是应该也是这样的。然后以及
在那个年代本身互联网就是小众的嘛，然后可能就是
能上网的人互联网都是精英的那一，
对，有点文化，
社会偏向精英的那一个群体。
对，我感觉他们在论坛聊聊，就是谈歌的内容都好高级，就是跟现在大家粉丝之间相互扯皮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就今天谁舞台有没有开麦啊？谁舞台又划水了之类的。就现在都在讨论这些事情，
但是你看那个莉莉周里面，他们有那个粉丝掐架的情节，其实他们说的也就是说莉莉周好像说之前有一个谁跟他是一个组合还是怎么着，是然后他说莉莉周的歌都是从那边来的灵感来的还是怎么着
的，一个 K 字头的一个人好像是，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就可能还是这个中二少年他说一堆什么就是歌里，
不是那这样也是讨论一堆，比如说这个歌的什么创造来源，或者说他们当时就是考虑这个就这个歌曲有没有这种独特性的问题吗？就是他们借不借这首歌是莉莉周创造的，是因为歌迷非常在乎，就是说歌曲中所谓的以太，是不是就比如说莉莉周专属的东西吧？然后感觉。就是相比之下，现在粉丝吵架感觉都只有幼儿园水平。
对，
反正这个是我当时看的，就是关于粉丝文化里面比较，就感到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我是比较，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第一感觉，实际上还是我也在群里分享过，就是看到就是和台湾的那个昆影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我感觉这两部电影其实非常的像，就是都是少年在发现自己的唯一精神寄托就是破灭了之后，然后选择杀人的就是这么一个行为。就是对，就是其实到了影片最后，影片最后雄一杀了星野，就是少年杀人事件。他很多时候的就是背后的原因就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他并不是说就是雄一杀星野并不是因为星野曾经欺负他才杀的，而是因为自己灰色的生活就是本来自己唯一的慰藉，然后发现被打破了之后，所以说 这时候他才彻底觉得星野是星野是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一点跟那个枯岭街少年里面，就是当时那个张震饰演的主角发现自己喜欢的女生竟然跟这些好哥们儿，就是
能不能别剧透什么东西、啊。
我
泛泛的说就行了。
OK，
你还没看是吧？
你还没看？
没看。
啊
啊 ，Perry 应该有个剧透警告。
啊，对。对 ，Anyway， 就对，就两部电影，而且也都非常慢嘛，所以说呈现的质感也很相似。然后至于之前 Victor 之前提到说，就这种很压抑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说在这种就是校园霸凌电影里面，这部电影拍的还算不错，就是他很生动的展现了就是在校园霸凌的这个事件里面，就是所有的人好像都帮不上什么忙，就是无论从班上的同学，他们面对霸凌者，其实霸凌者不止星野，他还有就是班上那几个女生头头嘛，对吗？他在霸凌那个钢琴弹得特别好的女孩子，就是班上实际上也没有人敢反抗他，甚至连老师也无能为力，就是这个老师就算了解情况之后也就说也不能做什么，而作为主人公他可能知道星野霸凌是不对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甚至要帮助星野去实施一些霸凌行为，到最后他也亲眼目睹了就是说自己喜欢自己的女生，就是说，就是自杀，然后他喜欢那个女生叫九野是吧？最后也被星野那帮人给强奸嘛。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大家即使是实施这些事件的人都有一种非常非常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整部影片压抑的一个很重要来源，然后还有就是说，明明在这个去这个冲绳之前，大家这个去冲绳之前，这个星野跟那个雄一，也就我们男主实际上是好朋友的，但是在但这个旅游之后，星野性情大变，然后雄一也直接在电影里面说，就是说他感觉他的世界从这个玫瑰色变成了灰色，然后之后他在这个论坛上其实跟那个青猫的交流也就其实也交流的更加激烈了。对。
哎，对，我关于电影情节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刚刚 Perry 说到一点，就是讲那个什么施暴者什么，就是我有一个很不明白的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在搞完那个九野之后，就是九野变成了秃子之后，他们有一个小木屋里面的密谋，说他们加起来五个人可以杀了星野了。
嗯，
就是我这个就很不懂，为什么他们明明也是施暴者，这个结果也是可预见的，然后他们看到九野这个受害者之后会有想要杀掉星野的想法。这个特别是这个事情还是那个女生说的，那个女头头，我就觉得这个好不理解。
他们我记得他们围在一起说这个话的时候，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援交的女生，就是以援交女生自杀为背景说这些话吧。
没有，那个时候援交的女生还没有自杀，他们是看到了那个九野变成了秃子之后说的这个话。
哦，就是他们第二天到教室，对，他们第二天到教室那个，然后九野是秃着头去的，然后镜头就切到了那个他们讨论的那个镜头，对吧？
嗯，
不是，他那里叙事我感觉有些混乱，就是当时应该是几段剪在一起叙事的。
哦，
就是
对，有一段那个，有一段是那个扎着辫子的一个女生在阳台上，在天台上那个镜头，那个扎着辫子那个女生是谁？然后重复剪了好几次那个镜头，当时看的我还跟 K 说这边镜头剪的好奇怪。
嗯，
我记得那几个镜头应该是就是他们几个在那个一个很昏暗的一个房间里面打着手电聊天之前， 应该是那个那个援交的女生，我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
失之，
应该啊，
是失之吧，
就苍井优，
对就是苍井优饰演的那个女生，就是在跟人一起在在放风筝，
嗯，
正好跟
那个特别漂亮，
对，他跟放风筝，然后他们几个人讨论的特别激烈，但是讨论着，他们有一句话是，但是现在已经出人命了。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句话没有？就是我就从这句话里面得知，就是说他们讨论的时候，应该那个
已经出事了，
那个、
是吧？
对，那个苍井优已经自杀了。
嗯，
对，星野这时候做其实已经非常过分了，他那个就是苍井优饰演那个女生明明没有惹星野，那他就是想，就是，然后星野就想利用他赚钱嘛，然后就相当于逼迫他去做援交，那个他就已经说明当时星野做的已经非常残忍了，然后之后还直接出了那就是出了星野组织人去强奸久野的那个事件。所以说他们几个人在才聚在一起讨论说这个星野做事现在是不是太过分了，就才有这个讨论。我是这么就是说理解那段情节的。对，
那个还有关于那个就是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 Victor 纠正了，我是那个粉丝，其实是同一个年代左右的粉丝文化，但是为什么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想了一下，那个未麻不顾，我感觉更多的是从偶像那个视角去看那个粉丝文化的。然后，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感觉是更多的是从粉丝这个视角去看一个高高在上的，就是粉丝看起来高高在上的一个偶像的这个角度去。虽然主题上确实这那个莉莉周更多的是讨论青春，所谓的什么伤痕青春吗？伤痛
疼
痛疼
痛
青春，但是只是因为他们视角不一样，所以展现出来的这种文化上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个未麻的不屋是讲的粉丝和偶像之间的这种连接吧，
嗯，
就是这种人设，
嗯，
而这个地方的莉莉周其实它只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它要展现的只是
粉丝带来的，
我只是觉得它就是个群体性的东西，就是因为要展现这个
粉丝群体，
对，这个群体，
展现这个粉丝群体，
就是这个群体里面的，反正这个电影我本身就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冗长，然后特别的压抑，然后确实就是我们有投射它，其实我更觉得像一个，因为它的情节其实是弱的，我不觉得它的情节是一个很有连续性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起承转合，它我觉得它不像是个剧情片那种嘛，就是那种像散文一样，像叙事，像记录一样。
对，这个小说剧本都是导演自己。
然后，因为我感觉他很多镜头，因为镜头也是晃晃的，好多镜头又花花的，反正光也奇奇怪怪的。
哦，对，你知道，我突然想到这个影片里面这个奇奇怪怪的光，就是这个光让整个影片就看上去更压抑，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它背光导致大部分人的面部都是黑暗的，就是。
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们几个人在一个黑龙江火的一个荒郊野外骑自行车，然后就只能看到他们那个自行车上手电的那个光。
那个手不是那个自行那个不是自行车手电，然后我看了相关的评价是说那个就是导演故意打的光，就
是
镜头从，
就
是
我知道
他
肯定是一个故意的一个表现方式嘛，我就觉得他很。
他就是为了让你看出来是
一个那种故意的，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
对，而且他在里面打光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你如果拍比较阳光明媚的天气的话，
嗯，
就是你会给人一种就是比较开朗、
很开心，
对，
嗯，
开朗的感觉。但是这部电影里面，它很神奇的，它通过把这个曝光调的特别高，
对，
就是说你会觉得你看什么东西都晃眼。反而就是有一种你在一个很 就是天气很晴朗的天里面，你也感到很压抑的，
你就感觉好像就好像这个它是在那个绿油油的那个草地里面，然后但是你就感觉好像就是要挤出血来那种感觉，它那个
对对
那个颜色非常的鲜艳，对比就是饱和度调的非常高，然后就是感觉像是要挤出血那种感觉，
挤出血而不倒不是饱和度，我看到的是就画面特别亮度
特别高，就是过曝
亮度很高，
对啊，就是亮到刺眼，就是感觉，所以我感觉看的时候就无法呼吸。
嗯，
对，然后而且它一些室内的光，就是你就是说你看见比如说黄昏灯光，就是说它那个光线，比如说打到什么金属物体上，或者本身的阳光，它那个光会晕染特别大，然后会导致你看什么场景都是雾蒙蒙的，就因为光打太强，所以说你
雾蒙蒙的是因为本身导演也故意想制造雾蒙蒙，因为他会放烟饼，整个他所有的环境都会放烟饼，
哦，
然后会让整个拍摄看起来雾蒙，他故意营造的这种效果，我看到的评价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它无论是晴天、阴天还是黑夜，拍出来场景就是拍出来画面都非常的压抑，而且它本身就是镜头，就是要么是手持镜头，然后要么就是那种，就是一动不动的，就是那种，静止镜头。对，所以说就是本片会呈现出一种比较特别的感觉，对。
而且它大多应该也。就是一镜到底，因为有很多都感觉不能拍第二次，或者就是他就是真实的记录当下。我记得就是强奸那个久野的时候，他那个镜头就
那个应该是剪的，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能感觉就像一个人拿着那个镜头，
有一个人拿着手持相机，
拿着手持跟着就一起跑的那种，中间有很多就是那种混乱式的嘛，而且有一些
对他更离谱的是，他去冲绳岛上的拍摄是完全手持拍摄的。
对，
嗯，因为他可能就拍出那种纪录片的感觉，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也拿了 DV 嘛。
嗯，
他去冲绳那一段就是设定上是他们买了几台 TV 那个 DV， 然后画面就在几台他们自己手持的 DV 里面，来回切，就那一段。
反正这导演还是挺艺术的吧，但是我个人对这个。嗯，就是还是觉得比较怎么说，会看的有人会进去到情绪里面，但是就是我是完全不能产生共鸣的，就是因为
对，因为 K 是一个学霸，他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读书，为什么不学习，他没办法对这些人做的在高中做的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一些，
而且他们是初中
哦，
初中是的，
对，他对他们的行为完全没有任何，
我能理解，就是初中的
这些就是小混混啊，
不是，
对啊，这就是小混混，
就是有那种
你初中没有不学习的小孩吗？
有不学习的小孩，就是会有那种，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们接触一下，
不是，我有跟他们接触，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这种人格培养的过程之中，我们会有很多黑暗面，就是其实我完全能理解那些女生的嫉妒啊，那些男生有时候想引起注意，想要宣示自己的一个能力，就可能会开始霸凌别人，就是会欺负别人了，但是我的经历中没有霸凌到那么沉重啊，就是比如说要学那个，因为我们都有就是人性中啊，那个时候人性没有成那个这种，就是这种几宗罪嘛，就是这种嫉妒啊，然后想要暴力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想要控制别人，就是想要嘲笑别人来展现自己，那个就是看别人做一些黄赌毒的事情啊，就是那个就是想让人脱衣服啊，那就是像玩弄别人，这个是每个人人性里面都有的，然后就这边是他就是让他自由自在的爆发出来嘛，这种人性的东西我能理解，但他就是因为我的初衷可能就是有很多管制性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从小树立的一种还是会觉得啊那个混混还是稍有羞耻心的， 就是会觉得还是怕会被家长，还是会怕老师，还是会为自己成绩不好而感到，还是会有一点就是那种羞耻心的。所以就是我们会转移注意力，就是你就是有道德品质上面的那种要求嘛，就是我可能确实也很嫉妒一个女同学，但是我可能不会没有那个胆子去引导就是所有人来就是去孤立他，就是没有这种那个。所以说我看这个就是觉得他也把这个东西，就是他把这种人性的他其实是完全无管制的，就是那个学校没有提供一个管制环境，只是提供了一个集体，就是这个东西你把它放到就是非学校环境，就是其实它也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暴露的那个嘛。所以我觉得它特地放在这个因为学校环境，然后这么小的孩子，然后就让我觉得特别怎么说呢，特别不真实。因为这个学校它太疏于管理了，就是他也不让他们读书，每天就搞一些剑道啊、音乐节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些老师也特别稚嫩，就是也没有管什么。他明明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严重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校方。然后这个学校里面的那些学生，可能家长也是缺席的，就让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面，就是来展现这些人性的那个。那我当然知道自由社会里面的人性的那个其实就是很黑暗的嘛，就确实看得很压抑。但是我就想其实现实是不是其实也没有这么那个，因为其实会有一些管制和教育嘛，让我们就很害怕的展现出这些黑暗面来。所以就我那个时候特别不能那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没有管制，就是而且我特别那个时候，当时就是我特别心疼那个九野嘛，就是他真的是个很优秀，就他弹钢琴不弹得特别好嘛，然后他我就感觉他跟他们都不是一类人，他能知道什么他们孤立他，那他我就不弹钢琴了，我就让你们去那个，我就感觉他非池中之物嘛，所以我以为他会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剧情，但是还是成为了一个被欺凌的那个嘛。就是如果是我，就有时候会带入我是那个九野，我就觉得那我就去找一个地方能够发挥我的功的那个钢琴才能，就不跟他们玩了，每天搞些这种事情不浪费我的才能。反正我当时就是看的时候就老是觉得就是小小年，当然是我出于我对霸凌的不喜爱啊，也是我觉得太压抑，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就特别想冲进那个电影里面去教育他们，就是说干点什么不好，每天想着这些事情。就他们有想过，就是他们在那个论坛上面会感叹人生，但他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吗？对。
对，日本电影里面就讲这种校园霸凌的题材，里面总是感觉学校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当然更极端像告白里面的。是告白吧，对对，
告
白那部电影里面，就是最后要使得老师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去来报复学生。
嗯，
我知道你说的。
对，所以其实是可以理解这个剧情的，就是或多或少是虽然我们没经历过，但是是可以知道可能在某个角落会存在这种霸凌极端霸凌现象的。尤其如果你去看快手或者抖音，会有一些就是校园的女生欺凌一个。就是当然我也不是看到的，我是我就是刷到的 B 站刷到的。
但是他们就不会去告家长，
极端的
告家长告。
我在那种情况下，比如说你是那种比如县城的那种地方，其实家里面都是爸妈都出去打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家长，然后以及县城的老师其实他们的管理能力也很有限。首先老师可能就教师资源可能就非常稀缺，这一是教师资源非常稀缺，在教师资源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他哪还有精力去管你，就是你家长又喊不过来，我还能怎么管你。就我是觉得是可以认同这种情况的存在性和存在的合理性的。虽然他描述的是日本千禧年前后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也是普遍在世界上都存在的。
嗯，你这个我是同意了。
嗯
嗯，对。哎，我觉得最后不如我们每个人说一个，就是对于偶像的，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于偶像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 刚才那个奏苏不是说就是这两个电影《为麻布屋》和《莉莉周》的区别，我倒是觉得就是也是我之前刚才说过的，就是我感觉这个莉莉周他这里面就不是为麻布屋那种偶像，他这个可能确实他是一个歌手，然后这些粉丝他们可能喜欢的更多的是这个歌手的歌，而不是这个
哦，对对，
我感觉
这里的莉莉周和粉丝没有任何的互动，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我觉得，就我感觉可能偶像这个概念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是一个。是一个明星，然后你觉得他可能对你，就是你觉得你跟他有什么互动，或者有什么双向的一个关联，但实际上他跟你没有这样的关联。然后那我是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一个这样的偶像，或者说
那如果
或者说不光是双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很少有一个。就是说我喜欢哪个明星这样。
哎，如果按照你这个定义，感觉莉莉周也可以算进偶像的范畴，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莉莉周就代表以太，或者说莉莉周唱出的歌就是能让大家享受到一种以太，而这种以太就是他们跟莉莉周的一种连结，他们认为有这种连结。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连结是单向的，
这个连结是
单向的，就
是 是实际上单向，但是他们认为是双向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力量是他们是莉莉周给予的。
不，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认为莉莉周会对他的行为对他们的做的事情产生任何的。
不是，我倒是觉得刚才宙斯的话反过来说就对了，就是说他们。他们肯定认为，就是说在莉莉周这部电影里面，粉丝对莉莉周的就是这种交流肯定是单向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大多数，就是说我们更熟知的偶像，在粉丝和偶像的交流里面，我们以为是双向的，但实际上也是单向的，
也
是
单向的。
就你实际上你不是在和这个人交流，你只是在和他的形象，或者说在资本打造出一个团队。就是资本团队打造出来一个形象在交流，
但是
就是
莉莉周他就完全没有做这些事情，他完全没有，他甚至没有一个假装和粉丝交流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至少这电影里面没有怎么
不，他没有做是因为影片没展现。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或者作为、
那他影片没展现，你就不能说他有嘛，对吧？你就应该认为他没有。
要不然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也没办法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就说对于从这个影片所展现的这个里面来看的话，他所展现的这个莉莉周是跟粉丝是没有什么互动。但是我觉得看他们在那个论坛里面说的内容来说，他们也并没有真的觉得自己在和莉莉周互动。他们只是说莉莉周向我们发送以太，然后我们接收到了以太，我们很开心。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说是，他们没有任何人认为自己跟莉莉周有这种 personal 的，就是单人和单人之间的关系。就我不会觉得莉莉周是给我这一个人发送以太的。我觉得莉莉周，我会认为我相信莉莉周是一个博爱的人，他向所有人发送以太，我收到了，大家也都收到了。这个我觉得是和那个为麻布屋。的那种偶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个其实和那个和英格丽里面正好是截然相反的，就是英格丽追求的是完全 personal 的一种关系，而莉莉周的粉丝们他们目前来看
对，有一种他们像是去寻找共鸣的感觉，寻找一个团体，寻找一堆团体互相取暖的感觉，是吧？
对，他们这里面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 personal connection, 实际上是粉丝和粉丝之间的关联，他并没有和偶像产生关联。
但实际上所有的，比如说像现在这些追星的，最终也是粉丝抱团，然后大家在什么 QQ 群里互相抱团取暖，然后。
对，是的。
是吧，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就是我幻想的就是可能是 可能是像未麻布屋这种，就是粉丝会把偶像当成一个人，就是而这个莉莉周里面粉丝是把莉莉周当成神的，那你没有人会指望神对我产生个人的就是关联嘛，就是哪怕真的是宗信教的人，他也不会认为神对他这个个人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你是追的是一个人的话，你可能就希望这个人他对你的爱要有反应。
但是但是关于这一点，你看最后其实在未麻布屋最后，其实那个未麻的布屋这个东西也有一种被那个他的经纪人神化的感觉。
但还是就是他粉丝是希望未麻对他的感情是有反应的嘛，就粉丝希望就看到未麻他去转型了，然后他不爽，然后我就写信，他肯定是希望未麻看到我写的信之后要做回自己嘛。但是你感觉莉莉周里面就没有这种。
对，所以说就在我的理解，我看来就是莉莉周不是偶像，或者说我要在这里用更精确点的，就是说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idol 我想说就狭义的偶像这个观念，或者日韩称的这个叫做 idol， 就是他本身就是希望于，就是说他的粉丝们他并不是说喜欢这个，就是说这个明星或者说这个 idol 的作品，他喜欢这 idol 这个人。所以说你会看到在这个未麻的布屋里面，就是粉丝是需要和未麻建立联系的，因为未麻本身是个 idol。 但是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莉莉周在影片中展现给大家的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就是他们的粉丝喜欢莉莉周，就是你这时候你可以认为莉莉周不是一个 idol，他们粉丝可能就是喜欢的是莉莉周的作品，所以说他们不需要和莉莉周本身是有太多的互动的。但是他们粉丝团体本身就，但是粉丝作为一个团体，他无论是喜欢是这个偶像，或者说是这个或者说这个这个艺术家，他们本身粉丝之间是要产生就这种联系的。但是就是说偶像或者说 idol， 他这个职业，我就是说他这个职业本身是要求这个偶像是要和这个粉丝产生或就是产生这种联系，甚至是粉丝认为非常这个非常 personal 的这么一个联系。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本质上来说莉莉周和未麻是不一样的，就是对莉莉周是艺术家，然后未麻是一个是一个 idol。 对，
行，要不我们就到这儿。
对我们就到这儿。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收听和关注我们随机放映，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者是在小宇宙给我们点个赞。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产生了共鸣，或者是对我们觉得我们聊的有一些不对的地方，然后可以给我们留下评论，然后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诶，我觉得最后不如我们每个人说一个，就是对于偶像的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于偶像的定义是什么，以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偶像。我很想听一下你们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就是 K， 他还是文科状元的。
不是文科的，是理科的。
还是理科状元。
我也不是理科状元。我的
那我的偶像也是 K， 他是文科理科双状元。
那我的偶像也是 K， 他是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的文科理科是吧状元。
啊，好，那我的偶像也是我自己，因为我能接受失败的自己，就是 没有，那我既不，我要撕掉，我既不是文科状元，
心中的山水说声谢谢。
我既不是文科状元，也不是理科状元，但是我在目前阶段来说是个 loser， 三无青年，但是我能接受现在的自己，
跟心中的山水说声谢谢。
对，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己的偶像吧。